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的有线下的聚会吧，过了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想念。虽然这些科技让我们好像能够在远处能够互相的见面，但是你会发觉这种见面和真实的面对面的见面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哈。所以我在想象，门徒们当时和耶稣在一起的那种快乐，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的哈。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日子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却是耶稣预言他们马上要跌倒。你会发觉圣经当中很多时候会记载人的跌倒的各样的事情，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人一个国家常常会有跌倒的时候。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想，有的时候我会想，这些人怎么会跌倒呢？他们经历了神这样恩典，耶稣就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三年之久，他们怎么会跌倒呢？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跌倒。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亚伯拉罕，读这个大卫，读摩西，读旧约新约的这些人，我们就很怀疑彼得怎么会三次不认主呢？我肯定一次都不会不认主。我们常常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再思想我们真实的生活，你会发觉我们常常是比这些圣经当中的圣徒们跌倒次数更多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没记载的，所以这个标题是你曾经跌倒过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从来没有跌倒过。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我却永不跌倒。当他说完这句话没多久之后，他就跌得非常的惨。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我们可以得着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看古人发生的事，不是在看历史当中曾经显现的事，我们乃是看到这些事就回想到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回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也如这些这些古代的圣徒们一样曾经跌倒，但是神，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也没有真的撇下我们，你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仍然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了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站立起来，让我们能够仍然勇敢的来跟随你，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走前面得胜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使用这时间，求你真的谦卑我们的心，使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完全的快的真的来跟随你，来依靠你。我们不是求我们再也不跌倒，我们乃是求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快的再一次的回转过来。我们乃是求我们能够越来越少的跌倒，越来越稳的靠着你安稳的往前走。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大概分这三个问题来思想这段经文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跌倒呢？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的总结。没关系，有声音的话就是有点关。 分三个部分来讲吧。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我们为什么会跌倒第二个部分是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怜悯我们，神为什么允许我们跌倒呢？耶稣的门徒跌倒，神为什么允许这些门徒跟随以色列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跌倒呢？第三就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跌倒的原因啊。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信仰任性的部分吗？我们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每天都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很多时候真的你会发觉当我们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很火热，愿意为主而活，是不是？当我们回到家里面，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就发觉好像很多的事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祷告读经的时候的那种热切哈。所以我们来思想哈，在这个任性的部分特别提到了三个内容，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有关魔鬼的攻击啊，魔鬼的攻击啊。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的平行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第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啊。”这路加福音的记载和马太马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马太和马可基本上是一样的。路加福音在这里耶稣讲到门徒要离开，甚至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准确的应该讲是门徒的背叛，门徒的不忠，门徒的不忠，不仅仅是离开耶稣了，他们逃走，他们四散了，因为耶稣被抓了以后。然后呢，路加福音很有趣哦，耶稣怎么说？说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一个属灵灵界的属灵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一个撒旦的攻击。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常常想要什么？得着那些属神的人。撒旦常常想要得着那些属神的人，是不是？所以你去读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5章8节说什么？撒旦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大家可能在动物园里面，在电视的动物世界里面见过狮子哈，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面对面的和狮子站在一起过哈。但是狮子真的住在教会的这些人，可能他们在那个斗兽场里面真的面对过那个狮子，那狮子是很可怕的猛兽啊，他可能没有扑过来，他吼叫一声，我们怎么样就害怕的脚都站不稳了，是不是？所以撒旦好像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撒旦是非常的凶残的，他像个狮子一样，他到处怎么样遍地游行，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啊！如果你读过约伯书哈，你还会发觉撒旦很狡猾。约伯书1章、2章哈，约伯的日子过得挺好，有儿有女，有家有业有产，是不是？但是后来为什么他突然遭了变故呢？如果没有1、2章，你可能不明白这个天上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发生的，所以在1、2章里面，约伯所遭受的这一切的变故，甚至儿女都死了，家产都被人夺了，发生了各样的灾祸，这背后是什么？是属灵的征战，是不是？是魔鬼不断的在控告，在神面前控告人，不断的在神面前在攻击人。当然你会说，哎， 神为什么允许他呢？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一个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是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第二个呢，第二就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的逼迫。你看好吗？他福音里面这句话很有趣啊，他说什么？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他说门徒为什么跌倒？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啊。当然这句话你要仔细去思想，这句话不是说耶稣有什么不好以至于门徒要离开他。你在读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是因为耶稣被抓住了，要接受那个审判，最后要上十字架，是不是？哦，因为耶稣所遭遇的这个事情让门徒们跌倒，或者说这个犹太的这些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抵挡耶稣，敌对耶稣，敌视耶稣，以至于要把耶稣杀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发生的行为使门徒们跌倒。所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属灵的原因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会有很多让我们外在的让我们跌倒的原因。马太福音里面其实耶稣几次有提到，比如说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五章的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他当然是在讲一个有关这个福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了吗？ 他也同时提到说什么，你们将来可能会遭遇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被人辱骂，被人逼迫，被人毁谤。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耶稣就讲得更明白透彻。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这里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而恨我们，是因为什么？世界本身和神和基督是什么？敌对。所以他们恨我们，抵挡我们，敌对我们，是因为他们恨主耶稣基督。然后你继续看下去哈，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这是后面哈。这里在讲什么？世界为什么恨我们？因为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是不是？前面我们赞美的部分有一段经文是讲什么？神把我们怎么样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和这个世界是在不一样的国度里面，这种国度之间的征战是我常常在讲道当中会提醒弟兄姐妹的。如果我们很安于如今的这个世界，世界也很接纳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我们是不是在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上失落了。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每天遭遇苦难就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今天的对世界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我们生命生活的认识，对人的认识，一定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一定会带来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那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接受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和他们认同，他们也和我们认同。所以我们不是自找苦吃，我们不是很开心苦难临到逼迫临到， 主导文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的祈求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不是自己往试探和凶恶里面走，但是这些试探、这些逼迫、这些凶恶，却真实的因着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敌对而出现在每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啊，这是我们跌倒的第二个原因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跌倒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哦，人真的常常是很软弱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你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还有三次不认主的场景，其他的门徒呢，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当然，这不是说称赞一下彼得哈。彼得在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不久，确实如耶稣所说的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所以人心真的是很软的。门徒们为什么会不认耶稣？亲密的关系，前一刻你知道吗？还在那里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啊，是不是？站守在同一个盆子里面哈，一起吃那个饼，喝那个酒，享受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后一刻，耶稣说什么？你们马上要背叛我，逃离我，离开我，因为我要上十字架，是不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哈，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一定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你说我怎么会不认识神呢？我信主20年、30年，你看这段经文哈，他说什么？他说保罗说什么？我们认识基督要晓得什么？什么？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不是？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个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第二个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死和这个复活，不是仅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动。如果仅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动，那说明主和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死和复活应该也在我们里面发动。当我们没有这么深刻的去认识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跌倒。基督的死使我们什么？脱离了罪，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和罪说不，我们也不能任凭罪在我们身上仍然掌权，因为我们向罪已经是什么？死了。但是这还不够，对不对？我们还要思想基督的复活。如果基督不复活，表明基督没有胜过死亡和罪，那我们今天跌倒也是正常。但是基督复活了，神使基督第三天复活了，这表明怎么样？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复活了。我们今天也有这样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不这么真切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认识基督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的话，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知道，这个认识是要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常常去操练，常常遇到事就去思想这个真理，这个生命怎么样活在我身上，是不是？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哈，雅各书的第四章第13节，这段经文很有趣的。 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今天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谁或者什么东西上面呢？你可能回答标准答案是上帝，是耶稣基督，是圣灵，是不是？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把信心放在谁的身上？你很有钱，你很容易怎么样就把信心放在钱财的上面，是不是？你很有智慧，你很容易就寻求自己的智慧，你有权势，你就要使用你的权力，这就是人真的很容易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对不对？在今天一个处境到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这些神以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我们会去哪。就像这个七月的第一周，我们说的好好的要来线下，对不对？我一觉醒来五六点钟的时候，看到手机上面微信一条消息，南西路148号很有名的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个原因，整个礼拜六已经做过大筛了，那礼拜天还要继续做大筛。当时我在犹豫哈，到底是通知弟兄姐妹们不要来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实际上就是这个园区也是什么，也是被封的，园区也是被封的。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我很佩服彼得，可能我都不敢说我永远不会跌倒这句话，因为看过太多的人心的不稳定，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信心建立在错误的事物人事物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软弱跌倒。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我们说的你可以说老我。当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后，如果我们里面亚当的那种只关注自己，只在乎自己，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命，如果再在我们里面发动的话，你真的很容易跌倒。别人一句话你就怎么怒气上涌，是不是？电视里面一个新闻出来后，大家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反正我睡得挺好的。在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关心的是战争会不会发生，有的人关心的是股票会不会跌，有的人关心的是其他的事情嘛。但是这些事情真的会揪动我们的心，是不是？你不要否认这些事情不会揪动我们的心，会的。所以我们不是要说我们完全不会软弱，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在软弱当中不要怎么样跌倒。下一个章节就是讲到什么，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软弱吗？上十字架之前软弱的，因为他有真实的人性在他里面，他有软弱的，但是他有犯罪吗？他有跌倒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靠着神，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讲到魔鬼，讲到这个世界的逼迫，讲到人心的软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说哎呀怎么办，仇敌这么多，有魔鬼，有世界，有我自己，举目观看全是敌人，怎么办呢？神从来不会丢弃我们，你记住这一点， 耶利米哀书，旧约的耶利米哀书，耶利米哀书第三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这样讲的，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就是这样的，蛮有怜悯的。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在他的这个真的很差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当中发出的一个哀叹，但是在这样的哀叹当中，他看到了一件事是什么？神没有丢弃，即使以色列人犯罪作恶，离开神，拜假神，拜偶像，依靠其他国家，依靠埃及的势力，依靠自己，神仍然爱他们，是不是？神仍然有怜悯，所以主不丢弃人，他怜悯我们，爱我们。但是这还不够，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很怜悯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他在困境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你能帮助他吗？你有可能可以帮助他，但是你也有可能完全无能为力，对不对？如果你所爱的人他生病了，你不是医生，你没有特效药，这世上也没有特效药，你能帮到他吗？不能，是不是？所以神不仅仅蛮有怜悯，而且他什么？大有能力。他的怜悯是可以通过他的能力展现出来的，是不是？可以通过他的能力展现出来的。以赛亚书的59章的第1节，是以色列人在先知的这些年代里面真的是很状况很差劲的。59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在做工，神好像忘记我们了。没有，神没有忘记我们，神也不是没有能力，神也不是没有看见听见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不是？所以神不丢弃我们。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仇敌，有魔鬼的攻击，有世界的逼迫，有我们内心的自我老我的这样的阻挠，但是神是比这一切更大的，他爱我们，他有蛮有能力的来爱我们。那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那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来跌倒？神为什么允许我们跌倒？如果家里你养育过小孩的话，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小孩都会这样，我看到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小孩子刚刚很小的时候，他是会很比较亲父母的一些的话，但是呢，当他渐渐长大以后呢，他开始有一种自我的判断和自我的这种价值的想要实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质疑父母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特别是一些情况下面，他可以去展开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跟他说这样是不对的、不好的时候，他说不。他一定要去嘛，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是不是？所以神让我们，允许我们跌倒，不是神让我们跌倒，是允许我们跌倒。首先是要让我们怎么样？真的看清自己，真的看清自己啊！你看，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门徒刚刚还和耶稣在一起吃饭，你浓我浓。当然，耶稣讲了个不好的消息，但是呢，他们仍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逾越节的晚宴，是不是？他们一起唱诗，他们去橄榄山，是不是？但是接下来不久，他们怎么样就背叛了耶稣？当他们的主被抓起来被卖的时候，他们四散逃走了。他们有的人可能回去打鱼了。你看马太福音这段的描述，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表明他们这些门徒可能都会回加利利，因为有不少是从加利利那边出来的，大鱼的彼得对不对，那个有几个门徒，我四个门徒都是在那边大鱼的，是不是？耶稣说什么，你们我估计你们是会逃回加利利你们的老家去，但是呢我会比你们先到那里。人真的很善变，你不要真的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在某一个看法上面我永远不会改变，我一定爱主到永远。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靠着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马上跌倒，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你千万不要瞧不起彼得，我觉得彼得很伟大，当然这个伟大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认清自己，人是善变的，而唯有神是什么，亘古不变的。神的应许不变，神说到做到，人做不到，神就想尽方法让他的儿子上了十字架，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人真的是很有限的，你不要假把自己当作神，人真的是很有限的。人的善变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人的有限，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到，但是我们发觉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觉得我们能怎样怎样，就像刚才那段经文啊，明天去哪里，你有手有脚你有钱你当然可以去这个地方，但是明天的事到底怎样发生你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一位是掌管明天的，就是上帝，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很好，可能那边有点缺陷了，但是你会很快的发觉这个好真的是很有限，很容易不改变。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好，人真的很有限。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认清我们是这样善变，我们是这样有限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什么？需要神，对不对？我们才需要那个无限的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神。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神要熬炼我们。这里的这节经文，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里面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里面的经文，等会我们会再来看。好，神要熬炼我们，他要怎么样？他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渣子，生命当中的这个渣子。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的部分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第25节说，我必反手加在你的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这是他对这个先知当时处境下面的以色列人说的。神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如果你做父母的你也都想做的，就是要帮助你的儿女，让他们变得更好，去除他们的坏习惯，让他们养成好习惯，对不对？使他们有好的品质，把那些不好的品质从他们生命当中用各种的操练让他们去除这个不好的品质。神也一样，但是神比我们怎么样？有能力，神比我们有智慧，对不对？神比我们能够他能够掌管一切，我们不能。今天你的小孩很悖逆，特别是当他长大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岁当然他已经成年了，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当他长大一些十几岁的时候就像尼西现在长得比我还高一些，比我还壮一些，我肯定不能再用我的武力来镇压他了，是吧？神要熬炼我们，他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渣子，是不是？他要让我们怎么样更认识他，借着这样跌倒软弱的时候 让我们更认识他。你看约伯记哦，约伯记一头一尾都是很伟大的哦。约伯记的结尾的部分第42章，当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以后，约伯怎么说的？我从前怎么样风闻有你，如今亲眼怎么看见你？约伯记的第42章的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不要太小看这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果你只看这句话，你觉得哦，约伯以前肯定不太认识上帝。不是的，约伯记第1章里面讲的话，我相信我们没有，我自认我肯定讲不出这样的话。如果我在约伯的处境里，当约伯遭遇了各样的这个攻击以后，他怎么说的？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天如果你家业丰富，儿女成群，阖家美满，结果你一下子家也没了，财产也没了，你会怎么样？你能说出像约伯这样说的话吗？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能说出这样的约伯这样的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约伯，当他真正的或者说他更进一步的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发出了感叹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如今却什么亲眼看见。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次的跌倒当然我们要找我们生命当中的原因，对不对？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是不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看到自己的问题？一定是因为我们更认识上帝，才能看到自己问题所在，是不是？然后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的整个的逃难的旅程当中大卫是个很有趣的人有些人很喜欢大卫，有些人很不喜欢大卫。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是什么？大卫逃到了非利士人那里撒母耳记第30章29章然后呢，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就跟着一起去了。结果呢，这些非利士人，他跟着去的这个是信任大卫的。但是呢，其他的非利士人呢不信任大卫，说哎，这个不是犹太人吗？以色列人吗？怎么可能跟我们一起打仗？万一在后面捅我们刀子怎么办？于是就把大卫赶走了。第三十章讲什么？大卫回到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叫喜格拉，回去一看什么，傻眼了。家里面这个城里面的这些妇女儿童财产全部都被什么亚玛利人掳走了。就像你今天去上班回家一看，哇，家里面都遭了贼，之前的东西全部被偷走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第6节大卫的妻子也被掳走了第6节说什么？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不是大卫一个人，还有很多跟着大卫的人肯定在那里说道，都怪你，我们一起出去，你看家里没人防守，好东西抢走了，老婆儿女都抢走了，怎么办？你要负责任。他们要打死大卫你看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如果是我，可能我已经怒气前胸可能马上说我们一起去把他抢回来，是不是？这样的话说明下面的这些人还会说好，我们一起去。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基斯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了回来。大卫在这样危难的时刻，周围的人都要打死他，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这个财产都已经没有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仍然选择怎么样？先求问耶和华神。这说明什么？你仔细去思想 这段经文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卫真的是把神作为他最唯一的、最根基的什么依靠。你今天遇到一件事了，你先找的那个人一定是你最信任的，你觉得能帮到你的。通常来说哈，是不是？你家里遭贼了，当然你可能说我先报警，那说明警察是你值得信任的。啊，你觉得不报警，你去找某某人，说明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帮到你，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是不是？在这里怎么样？神要熬炼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的事情哈，是要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门徒们依靠自己的能力都怎么样？跌倒。但是神要熬炼我们，神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唯一值得依靠的就是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呢，神要熬炼我们，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神仍然掌权，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怎么样，不会改变。《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哈，《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哈，这里一段经文是那个彼得啊回答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他怎么说的？第三十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在讲什么？你们以为把耶稣杀了，神的计划，或者说你们根本就不承认这是神的地方，你们以为把耶稣杀了这件事怎么样就了结了，是吗？门徒说不是，因为神已叫他复活了，甚至你们杀他的这个行为仍然也在什么神的掌管之下，是不是？因着这样的过程使他成为了这个地上的君王和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也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不是？所以神允许我们跌倒，他要熬炼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仍然是永恒的那位掌权者，他的计划不因为人的背叛，不因为撒旦的攻击，不因为这世界的抵挡怎么样就会被改变。如果改变了，一定是神原来的计划就是这样。好了，如果你今天知道神是那位终极的掌权者，他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的话，那你在跌倒的时候你找谁帮助你？是不是？你要知道这样的逻辑关系。如果这世界没有神，你一定是找什么？找那个你以为有权势的、有能力的、有力量的来帮助你。但是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而且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而且亲眼2000年前他的独生子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第三天复活，是不是？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神是那位掌管全宇宙的神，他蛮有权能蛮有怜悯，那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呢？当然是找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一定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我们的父神而来，是不是？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这段经文哈，第31节，耶稣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注意哈，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引用这个经文，他是在表达什么？他是在表达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 要四散，牧人被击打这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这个英雄是被迫上了十字架，不是的，这是什么？这是神永恒当中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你会发觉很多这个影视剧文艺历史文艺作品里面的英雄，很多都是被迫上了什么？被迫受死的、受难的，被迫的那个，他不是主动的，或者说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来本是按照父神的计划而来，然后他要熬炼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是前面已经特别讲过的，是不是？这就好像你去训练你的小孩，你去训练你的下属的时候，如果你是对他蛮有爱的，你是蛮有怜悯，你又有能力的时候，这个下属如果知道这件事，这个小孩如果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向你来寻求帮助，如果他遇到困难了，对不对？除非你是一个很苛刻的上司了，除非你是一个很偏待人的这个父母。所以撒迦利亚书这一段，我们可以回去，然后你可以再次去读啊。第十三章讲到这个牧人击打牧人的时候啊，第九节怎么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引领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既然这是父神的计划，既然他的目的是要熬炼我们，是要最终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不是要丢弃我们吗？那我们当然可以从向父神来求，是不是？从父神那里得帮助。第二个是什么？是从基督而来，对不对？同样的是那个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过的那段经文嘛。路加福音，当耶稣对彼得说什么？魔鬼想要得着你们，要用筛子筛你们的时候，第三十一节，在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应该是，第三十二节说什么？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说什么？没错，魔鬼要攻击你们，但是怎么样？我已经为你们祈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耶稣基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怎么样为我们在祈求，为我们在祈求。然后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说错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并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我们耶稣基督而来。当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以后，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以后，你看神怎样在基督身上所显现的大能，今天也一定会怎么样显在我们身上，显在我们身上，是不是？然后呢，约翰福音说什么？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的帮助从基督而来，因为他亲自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并将这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且他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得胜了罪，得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帮助从基督而来，因为他已经做成了这救恩的工作，父神预备了救恩的计划，基督成就了救恩的工作，而接下来是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这工作，是不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二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你软弱吗？我们软弱吗？我们常常软弱，是不是？我们很容易软弱的。今天如果突然有人敲门了，你心咯噔一声，打开门一看，哦，原来是某某姐妹迟到了，是不是？但是圣灵后，神真的很爱我们哈，他不仅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甚至将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第三个位格圣灵就在每个神的儿女里面，做我们神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它使我们改变。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啊，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前面的经文在讲到一些犯罪的事，犯罪的事。今天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靠着圣灵行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吗？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哈，第二十五节，前面是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哈，第二十五节说，我们是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是不是？我们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圣灵的工作，浇灌在、复辟在我们身上，把这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难道我们得到这生命以后，我们还靠自己来行事吗？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但是我还要再讲一点啊，再讲的这一点不是说这一点是超越三位一体的神，我讲的这一点是要让我们看见神今天借着什么来我们来帮助我们，就是靠着教会，借着或者说借着教会。我们仍然回到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啊，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彼得，魔鬼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如同筛子哈，用筛子塞你们哈。然后呢，我已经为你们祈祷了。耶稣祈祷其中的一个内容或者说后面成就的是什么呢？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回头了吗？回头了。我每次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都心里面很有感触。彼得跑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什么？你爱我吗？一个刚刚三次不认识、不认主的，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哭了的这样的一个彼得，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看到了哈，耶稣说什么？彼得，你虽然要跌倒，但是 我已经为你祈求，神会保守你，让你怎么样重新回转。但是你重新回转，你这样的经历是为了怎么样去兼顾那些将来可能会遇到跌倒的事、软弱的事的这些什么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不要只是以为这是我们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这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为神做的见证，可以成为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支持帮助他们走这生命的道路。所以这见证不是见证我们有多好，这见证是见证神有多伟大，有多爱我们，有多大的恩典。这恩典今天在我身上发动，也可以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身上发动。所以这个帮助，我真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真的是要按照圣经当中的教导，教会神设立教会，当然很重要的是要传讲福音，对不对？但是教会也是什么，主的身体，有手有脚，有眼有眼，有鼻子有耳朵，要彼此怎么样扶持的，是不是？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教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第十章的第32节说什么，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应该是按照神的命令，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是常常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当你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别人其实也在求你的益处，对不对？神就借着这样的彼此求为了别人的益处生活对待很多事物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更紧密的连于联手基督身上。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没有错，这个帮助我们一定是从向神寻求帮助，向父神、向主耶稣基督、向圣灵寻求帮助。但是神真的是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地上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群人，借着这样的一群人来展现他的恩典、能力、帮助。而我们，所以我们不仅仅是那个帮助者啊，被帮助者，我们也是帮助别人的一个。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帮助的那一位，我们同时也是什么，给予帮助的那一位。这是神设立的很奇妙的，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是不是？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跌倒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魔鬼的攻击，因为世界的逼迫，因为我们自己里面老我的各样的问题，是不是？老我的各样的问题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神要借着我们的软弱、我们跌倒，甚至我们的犯罪，让我们经历这些事，熬炼我们，除去我们的障碍。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站立得稳。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那个安息。所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也好，其他的门徒也好，都信誓旦旦的说什么，我和我永不跌倒。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跌倒。你越是依靠自己，这个神如果要让你明白这件事，真的是依靠 这件事是不可靠的，他一定马上让你知道。如果他不让你知道，那你要小心一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不要依靠自己。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个不是好像，我们很怎么说，什么事都要好像用个放大镜去照一下自己，而是要时常的提醒自己，我有没有在这件事上依靠自己。特别是在那些我们专长的，你是有知识的，你很容易依靠知识；你是有钱财的，很容易依靠钱财；你是很健康有体力的，你很容易依靠你的体力。所以圣经上说什么，不要依靠马的力大，人的腿快，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不依靠自己，那你一定会依靠一个东西的，对不对？那我们要正确的去依靠我们的上帝，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把我们放在某一个教会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神赐给我们各样的资源，是不是？你千万不要说我独自一个人考，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呢？因为知道我们很软弱，因为知道我们需要知识，需要在各样的事上遇到难处的时候需要有彼此的扶持，是不是？然后呢，更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你要知道神仍然是那位掌权的。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耶和华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的衣襟仍然怎么遮盖整个的世界。这些什么撒拉夫这些天使仍然侍立在神的头，是不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什么坐着为王。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时候魔鬼撒旦这世界，我们里面的老我是拖累我们，使我们软弱，使我们跌倒，使我们背离你，使我们不忠心的这样的一些的原因。但是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了世界，已经打碎了魔鬼的头，战胜了整个我们里面的罪恶，以至今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处境里面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时的帮助，靠着天父那个在旨意当中不改变的应许，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我们将来可能还会软弱，还有可能会跌倒，但是神就求你保守我们，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来学会来依靠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立定心志来跟随你的时候，就真的是要远离这一切的不属你心意的、不合你心意的、不依靠你的这种性质，把这一切的性质去除，让我们单单的学会依靠你，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你才是那位掌管全宇宙、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位主。你到永远都不改变，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美好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永不丢弃我们，我们就哈利路亚欢呼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